各位贵宾，早安啊，大家很辛苦啊，又下雨哈。那，这边问一下，大家对 Skype 跟 Skype Business 有了解吗？那大家知道 Skype Business 是什么东西吗？知道哈，有用过的举手看看。好，不多哈，有用过 Skype 的人举手看看。好 ，Skype 应该都会用了哈。好，那 Skype for Business 来讲，是我们微软在今年5月1号啊，正式把我们以前的一个叫做 Link 这个产品啊，把它 rebrand 啊的一个产品。那原上就是说它是 Link 的解决方案啊。如果说以前有用过 OCS 的啊，有用过那个我们的 Link 2010、2013的客户，其实这堂课都是你可以听的啊，因为其实我们在推 Link 这个解决方案已经快要看2010到现在已经快要5年到6年了啊。那这个产品其实它已经有一段时间在企业里面使用它，那也从基本的 IM 啊到语音到视讯啊，其实都已经慢慢都已经在挖起来啊，它的使用量会越来越大。那所以在网络上面来讲，我们最近会碰到一些客户有些网络上的一些 issue 啊，有些问题会造成它卡张啊，会可能觉得 run 起来不是那么 smoothly 啊，所以我在今年我特别就跟我们家 PM 讲说，我希望能够开一堂课专门讲 networking 这一段啊，针对 Skype for Business 这一块，我们怎么样在企业内部把你的未来的 IP 化的环境啊做好，这样的话未来你们在不管是 Link 啊，因为以后的网络里面还有 VIP 的东西啊，有 IP base 的一些产品里面，它都会用到这些解决方案，那它的基本 infrastructure 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希望说在这堂课里面给大家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网络的一个概念，那未来你们在业务上推行的时候，你才知道怎么样去找一些好的设备啊，你的网络 architect 怎么去规划它啊，让你能够比较好的一些使用啊。大家想说奇怪，微软的人怎么可以讲这种网络的东西啊？我在民国80年从军方退下来哈，那本身我在军方是做无线通信的啊，修硬体设备的哈。那我在81年的时候到 local 公司是做网络啊，做那时候是 modem 数据机啊，那时候比较问的东西是 SDN5 的分封啊，分那个封包机啊。那在民国83年，那个时候我才进入永磐，永磐是最早挪威尔经销商啊，那时候是 LAN 啊 ，local LAN 啊，以前 local LAN 跟 WAN 是不流行的，以前没有 internet 啊，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如果你今天要把 WAN 跟 LAN 接在一起，你要特殊的技巧啊才弄起来，而且那时候网络是很慢的哈，那个连 email 都不到，是算 K 的哈啊，所以我本身我以前在网络公司也待过，所以才可以跟他讲一些网络东西，所以网络其实很重要，让他了解一下啊。OK， 好，这是今天的课程啊，大家看一下就好啊。OK， 啊，应该今天都看了很多次哈。好，谢谢哦，这个好东西。我今天会懂念两个这个 USB 哈给大家，有 Polycom 站台哈，好，华后这边送的哈。那我们要看一下今天的课程啊。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说，在今天我们讲的 UC 演习的一个 challenge 啊，大家知道什么叫 UC 演习啊？哎，有奖征答，你不能回答，什么叫 UC 演习？有没有回答我的？啊，随身碟一个，啊。Unified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把它翻中文给我听一下，啊，有没有？啊，整同合作协作平台啊，算你答对，好了，啊，整合通信协作平台啊 ，UC 的话就是 Unified Communication 啊，就是整合通信，那加了一个 C 就是 Collaboration 啊，协同合作，啊，那一般公司来讲，它如果要做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建制的话。啊，这是未来的目标，所以以后每家公司应该都会有 UC 演习的机制在里面，啊，这是一个整个通信的概念。他希望说在企业内部所有通信都能够集中化，啊，然后可以把它做一些很好的整合。所以 user 在拿到一个单一界面，他就可以用这个界面可以跟他所有的通信设备整合在一起。啊，举例来讲说，如果在今天在公司，我可能打个电话是电话对电话是 P to P 的，可是我突然之间要跟第三个人讲话要 conference， 那这时候他可能要换设备。那我们现在会透过电脑的机制，我在电脑上面，我就可以打 VIP 的电话，我可以起视讯会议，都在这个电脑上把它做掉，我不用因为时间、地点、环境的限制，啊，造成我开会受到影响， 啊，我们可以透过这种机制做这些事情啊，这是 UCNC 整个一个概念啊。当然，这种环节在建设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哦，你的网络就很重要了，因为这个人会透过网络去发起很多动作啊。所以现在网络问题可以看到说，有60%到80%客户他有不好的 QoE 的经验啊 ，quality of experience 啊，就是说整个他在网络通信品质的概念，他觉得是不好的，因为他觉得他可能10个 call 里面大概有6个 call 是勉强可听啊，但不是说完全能接受啊，所以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啊。那为什么这样子啊？我们就看到即时网络状况缺乏可视性啊，那就是说我们现在谈到的东西，所谓 UCNC 的东西，它都是即时的东西，它不像我们 data 啊。以前我们在没有在做语音跟视讯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网络上面作业，它有个 buffer 在，所以你今天 data 在传输的时候，我纵使 Q 个晚个一两秒，你是没感觉的，因为资料还是会出来。啊，你可能 download 一个档案10 MB 下来，啊，以前的网络可能 download 20分钟，现在可能2秒钟下来了，是很快，啊，但你觉得是快慢之间而已，你不会觉得它会造成你作业上影响。可是，在语音跟视讯的环境里面就不是那么回事啊，因为只要你的语音有一点 lag， delay 1秒钟，你的资料风暴就掉了，那中间可能就掉字，啊，掉画面，那原则上就你的通信就很糟糕，啊，就不能够，所以整个在语音的环境跟视讯的环境里面，它对整个网络要求会相当的高，相当的高哈，所以要了解一下子啊。所以在这里面为什么会有这种方便啊？就是说，其实我们在里面很多封包来讲啊，第一个，你像我们的封包，像 Link 跟我们商务版 Skype 啊，我们预设是加密的啊，以前在 OCS 可以不加密啊，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啊，它的资料都有加了封包。那一旦 Encrypt 以后，其实你用很多软体都很难去分析它到底。它的 quality 好不好，在通话的时候它只知道这个流量出来了，但是这个流量里面的封包到底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因为它加密的啊，加密的封包，所以你很难去分析它，所以变成很多分析技术它不能够针对这种品质去做一些监测，了解说到底现在通话怎么样啊，是没办法了解的啊。 OK，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 Skype 也会自己啊想办法在网络里面把它隐藏自己啊，这也是因为安全性的机制在做啊，因为它必须要说我的封包在外面被骇客攻击或者被人家 sniff 掉啊，那这也是这个产品的好处啊。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的产品在国外啊，一般如果大家有做过 VIP 导入公司，你会发现到说你在公司内部可能效果很好，但是一跨过 firewall 就完蛋了啊，因为你不是用 VPN 啊，你就要用别的方式去做使用啊，开 firewall port 的那个开你的防火墙的一些 port， 一开起来一个很大的破处的时候，其实对你 IT 来讲就很辛苦，因为那个防火墙一开完等于是没有防火墙啊。那我们的解决方案，我们是透过一个叫 Edge 的一个角色啊，那它只要开43，它透过 Internet 的 ICE 的标准啊 ，IC 的一个标准，让你的 portal 是 transparent 进来的啊，所以它可以很方便过来啊。但是因为这种机制来讲，就是说我们会做一些封包的 encrypt 啊加密，所以变成说你在政策上管理上是比较困难啊，是比较困难啊，了解一下。当然好处就是说你的 user 在 internet 上面它可以不受到外面一些 third party 的一些 block 啊，因为它不知道你的封包，所以它没办法拦阻你啊，所以它愿意放行。所以你是 Skype user， 如果你在国际旅游的时候，你在饭店里面 lobby， 你拿起你的 Link client， 你的 Skype for Business client， 其实你去做 VIP 的通话，饭店是不知道的，他只知道这个封包很大啊，但是他不会阻挡你。可是你今天拿的是 VIP 的 soft client， 你没有加密的，你在那边打 VIP 的电话，马上就封掉，啊，因为他知道你什么封包，啊，会 detect 出来，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地方啊，了解一下，啊。另外就是流量的一个 traffic engineer 跟 QS 啊，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而且会容易被中断的一个机制啊，这也是我们现在在整个网管人员他也比较头痛的地方哈，啊，所以原则上他必须要有一些强制的策略，啊。然后做一些符合你 server 上的一些管制啊，你才设定它。那其实对一般来讲 ，IT 的比较辛苦，因为老板就是要用啊，对不对？啊，你怎么管它？你很难管它，你也没法说你要去做一些事情。所以这种策略的配合就很重要啊。所以在导入先期，你可能就要做一些很好的规划啊。与其你没有规划好，就不要贸然去动它啊，因为动它以后，你就变成有压力在身上，造成自己的包袱啊，造成包这些包袱啊。所以这是目前看到的一些问题，大家了解一下啊。OK。那我今天会针对这几块跟大家去做一个叙述啊，因为这个东西是很硬的课程，我们尽量把它简单化哈，让大家很容易去了解它哈。那网络这个东西啊，其实它是一种艺术哈。那 我们强调叫一个感知跟一个 real 的一个环境哈，那让你了解说，其实在我们在做 VIP 通信的时候，它有些是 feeling 的感觉，就是说我觉得不好，老板说我觉得不好，可是你当时我觉得很好啊，因为这两个是感知啊，他认为不好的状况，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已经很 OK 了啊，但是他会觉得说他听一般的电话，觉得他用真实去跟你比较的时候，他会说哎有 lag 啊，有延迟啊，其实你在通话上一定是有延迟的啊，只是说这种比较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judgment， 让他知道说这个是 OK 的啊，所以这是跟你的 user 教育是有关系的啊，他不能拿真实去跟你的一个现况去比较啊，因为现况来讲，它透过网络一些机制，它一定会有一些差异啊，它不会是百分之百的一模一样啊，让他了解一下啊。好，那我们的 Link 跟 Skype 是不是专为互联网而设计的？问一下答案是还是不是？啊，你们举手回答 ，Yes or No？ 有没有？是还是不是？啊，请说，是不是？好，是好，送一个这个，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来，好是哈，它是为了 Internet 来设计的哈，因为我们要做跨国的 collaboration 啊，要跨环境、跨组织哈，所以它一定要能够完成这段机制，能做这些事情。那有些工作说，其实我在家里面用 Skype 工作得很好，啊，可是，啊，那有些人说 Skype 在我的无线网络也做得很完整，也相当 good 啊，它 work 也相当好，啊，那它应该不会是只是一个 just work 啊，那也不可能说啊，你也可以把网络优化，因为它就这样子，你是改不了它的，啊，这个网络就是这样子，你拿到环境这样，你只能这样用它，啊，想要做一些大变革是不行的哈，是不行的哈。请坐啊，好，答案是 yes 啊，我们 Skype 是 for 互联网用的哈，但是你的网络还是需要优化，虽然你不能够去做一些改变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尽我们可以做的一些作为，尽量把它优化，让你的网络的故障啊，把它最小化啊。那网络的优化来讲啊，就是说可以做什么？第一个，我们服务的中断可以减少。啊，如果说你的网络 OS 有问题的时候，它可能就在那个临界点，它就不 work， 啊，它就是你就会中断掉，啊，那透过这样的话也可以提高我们客户的满意度，啊，再来就可以减少客户的电话，啊，不然 OS 客户打电话来 complain 你，哎，网络怎么回事啊？我的 Skype 不通了，啊，然后你可以提高一些客户的满意度，啊，做这些事情，啊，这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 judgment 的地方，啊。好，那在确保媒体网络品质这部分来讲，说我们要透过一个优化的网络啊，确保我们 media 的一个品质哈，是比较好的啊。那透过优化网络来讲，我们可以确保用户的满意度啊。那我们当然最终目标就是透过网络的优化啊，达到我们一个网络最好的一个 quality 以后啊，达到我们通讯化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品质啊，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啊，也是我们在整个 Skype Business 网络上来讲一个需要啊，做这件事情啊。OK。那我们这个是国外的网的标准 slide 哈，我是照翻过来哈，所以大家觉得老外是很这个蛮好玩的哈，这个就搞了一个测试哈，他说如果大家有机会回去测试一下子哈，你找两只手机啊，跟找一个朋友啊，然后你就叫你朋友，请你朋友到门外面去啊，他有个落地窗的话，你就到落地窗外面去啊，然后你们开始用电话交谈。啊，你会那种感觉很奇怪啊，明明就可以面对面讲话，你叫我到外面拿个电话来讲话，那种感觉，啊，你就觉得有延迟啊，就会觉得很有延迟的感觉，啊，你会继续看人家交谈，啊，你就会觉得 imagine 还相当奇啊，很神奇啊，为什么？哎，这样可以通话啊，那种感觉是不一样，那种 feeling 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它就是一种你的 feeling 一种感觉跟 real 的一个关系，因为在真实来讲，你会觉得它是隔离开的，啊，但实际上你透过这个通信，哎，两个是可以讲话、可以交谈。啊，本来它是触不可及的，哎，你就可以，好像我们现在可以，我们刚才讲语音传千里啊，对不对？一个电话两头就可以通了，对不对？哈，就那种感觉在上面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会一个在感知上面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像说把这个感觉，我们能拉近一点啊，做最真实的一个呈现啊，这也是现代科技要做的啊。好，那我们来谈一下所谓的刚刚说前话啊，就刚刚了解一下说，网络它其实是一个艺术啊，那我们希望说在 IT 人员面对你内部使用者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 confidence， 就是说我知道网络不可能百分之百是最好的啊，但是你要让他知道说最高容许度在哪里，你能够 support 他到最好的环境到哪里啊，让他有比较体验啊，他不要 always 拿最高的水准去要求你，你就很累了啊，就很累了。我们希望说能每天这比较好的一个经验在上面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些影响，就是说我们对一些整个在网络上来讲啊，它会影响到用户的一些体验。好，那它会有很多种原因啊，造成我们在整个 Skype Business 通话上的一些影响啊。那其实我们有一些状况说，哎，有时候你的耳机坏掉啊，虽然网络很好，但是你也是非战之罪啊，因为那个耳机很烂，它听效就很差。纵使网络再好啊，我也碰过，我们有一家公司，它的 Infra 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它的 PC 端很糟糕。啊，它的 PC 端是很 low end 的电脑，那你的声霸可以很差啊，所以这时候在通话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哎，明明网络很好，可是那个声音就是破破的，破破的，你就听得很奇怪啊，因为那是不是因为针对这个我们 Voice 专门设计的一个设备。那如果说今天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到我们外面二楼外面有一个Audio Code 跟 Panasonic 的位置，那他们有一些设备在那边。啊，你们去感觉一下子啊，像那个 Panasonic 它有一个蓝牙的一个耳机，它昨天有秀给我看，啊，那个真的是身临其境啊，而且它有场景啊，就是说你现在在讲话的时候，我在听音乐，啊，它可以淡入的方式把外面的环境音乐接进来，然后把音乐降掉，啊，它会自动控制，啊，蛮不错一个设备，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个还不便宜，$300多一台，大家可以看一下子啊。可以了解一下新的科技，它是新的科技啊。今天大家有时间可以去那边体验一下啊，那个设备还真的不错啊，也是新的东西啊。讲到这个耳机哈，大家听一下。那另外就是说，有时候因为用户的身体不很好，就感冒，那声音可能就不是很好的声音啊，声音可能就沙哑了啊，你就觉得哎，这个也是不好的吗？这个影响到网络通话啊，因为这是实际的一个东西，会造成你的通话的经验也是不好的啊，所以这也都会影响到啊。另外就是电脑太慢啊，都刚才提到的。啊，很多电脑明明你就不应该拿来做一个通信的一个 device， 可是你因为环境的问题，你没有这些设备，啊，你硬要把它上来，那你就很痛苦了，啊，你是找自己的麻烦啊，因为它可能就造成你很多后遗症出来，啊，后遗症出来，啊，再来就是说有些问题它得不到解决，啊，就我刚才提到的，在网络上来讲，有些封包啊，我们是加密的，所以它的可视度是不高的，啊，比如说你很难用工具。啊，一般的工具去分析它，你可能要找专业厂商来做网络分析，啊，网络七层去扫它，啊，你才能知道说问题在哪里，啊，找得出来，啊 ，OK。那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经验里面告诉大家说，大部分的 Skype for Business 跟 Link 的问题啊，是由网络故障造成的。好，我们现在经验大概是这样子，啊，大概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如果说你的网络状况不是很稳定，或者是有一些 firewall 在里面，啊，那有时候。IT 不会，我们网管人不会跟 IT 同事说，哎，我有帮你做一些分析啊，做风暴阻挡，他不会讲，啊，变成说你的通话状况上 always 就很奇怪，时好时坏，啊，因为他有经过网络的一些设备的一些处理，那这种东西如果没有调校好的话，啊，就会造成很大问题。我举个例来讲哈，像 router 里面就有 buffer 在上面，啊，那我们只要在传送的时候，如果它的 buffer 放得很大，那有可能会造成 Q 很大，那 Q 很大的时候，你可能就 lag 了。啊，所以这时候有时候它的 buffer 并不能调太大，它可能只能调在一个安全范围里面，很快就要丢出去。啊 ，Q 要很多，啊，很快要把它 move 掉。啊，如果它 Q 很大，那就有时间摊底类，那摊底类造成以后就变成你的通话就频就会受影响，啊，我们就掉风包，啊，这种现象发生。所以这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即时通信的东西，啊，并不是 data。啊，如果是传统数据通信来讲，其实这些都不是问题。啊，它有 buffer 在，越大越好。啊，反正有 Q 在那边，等到时间够一直丢出去，啊，所以原则上你在 user 端是没感觉的，可是在即时通信来讲啊，它是有很大 impact， 啊，所以这大家了解一下，很多东西是多方要去考虑它的啊，让大家了解一下。好，哎，各位有问题啊，可以随时举手啊，我可以回答大家，因为人数并不是很多哈，我们可以直接变成一个 interactive 的一个方式来讨论它哈。那网络最大的 impact 啊，大概就是三样东西哈。一个叫做 Jitter， 啊，那他那个文字解释啊，大家等一下就稍微看一下，因为你看大家看不太清楚啊，我也研究半天啊，就很难搞懂，然后有个图给大家了解一下哈，啊。那再来就是 Packet Loss， 啊，就是封包的遗失啊。 再来就是 latency 啊，所谓的延迟啊，这是造成网络影响最大的三样东西啊。那一般公司来讲，可能网管还很清楚这一块，但是我们真正 IT 的人员并不会去对它做太多的了解啊。但它是对我们网络造成最大影响的东西啊，这三样啊。那我找了一个网络三张图啊，因为为了讲这个课，我就特别去找一张很快了解，因为大家毕竟都是 IT， 并不是网络出身的人，跟你讲这三个东西，你也是听不懂。啊，所以就弄三张图给大家看很清楚啊。Git 啊，大家看、啊、上面 Git 上面上一份，就是说你真正在远端听到声音的那个点啊，它有三个点啊。我没有雷射笔哈、哦，有没有？借我个雷射笔好不好？好，大家看一下哈 ，Git 哈。这边是你原始的声音啊，它在走的地方，啊，那这边是它远端听到的一遍，啊，应该上面是一遍的哈，下面是下面听到的哈，就说你的声音在这边的时候，它在远端是这样听到，啊，那你到这边的时候，它在这边听到，它这边听到，因为发现这个声音时间都不一样，啊，它产生了 jitter， 啊，就一些 jitter 让你延迟它了啊，它的来回时间是不对的啊，变成说这个时候你的信号就有问题了啊。那 packet loss 来讲，就是说我的封包，第一个封包出去，第二个封包把它平掉不见了，啊，第三位出来了，啊，那这也会造成你一些资讯的一个不良啊，信号不良啊。那 latency 来讲也是一样啊，你的声音在这边，但它的延迟是不一样的，时间就空出来了，啊，所以这是三个我们在整个在这个 jitter 跟 packet loss 跟 latency 来讲啊，它表现出来的方式，大家了解一下啊，这是三个对我们网络上。那正常来讲，我们应该是网络最好的状况下都是平的，啊，那这边都是原来这样过来的，啊，是正常的一个信号，啊，但是因为网络的品质会造成这种，啊，不好的一个现象出来，啊，大家了解一下，这边有问题，好，啊，反正是网络 101，大家都不了解没关系，这个名词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啊，如果你跟网管在谈这些东西，你就要知道他会跟你讲，啊，我记得怎么样的话，你要知道说他讲什么东西啊，造成你的通信不良，好。那 MOS 是什么？是不是摩斯汉堡？啊，不是哈，它不是摩斯汉堡，啊，它叫做 Mean Opportunity Score， 就是说它是一种感觉的一个品质哈。那它的品质原则上分一到五，啊，那我们原则上如果到四就算是很好的了，啊，到四就是很好的。那我们这一次的 Sky 跟 Sky for Business 这个版本哈，我们有一个新的功能，啊，我们会走叫做 SILK 的 Protocol。那这里面的 protocol 它就可以让你达到四的 quality MOS 的感觉啊，因为它把原来我们 Sky for Link 的那种 federation 的沟通从基点72的 codec 改成 SIG 的 codec 啊，从原来用 64K 到现在只要 36K 的一个品质啊，这也是我们在新版里面提出来新功能，那了解一下啊。 OK， 好，那在这边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管理这个网络上面来讲哈，就是说我们会分这几大块哈，就是说第一个啊，我们在我们不能管理的网络上部分来讲，有分啊，在 internet 部分是你没办法 control 的，因为 internet 这种环境是在外面公众的网络，不是属于公司的 network 啊，所以原则上你完全只能依据现况来使用它啊。那当然，这种网络是便宜的啊，因为它不用花很多钱啊，你只要接上 internet 就通了。啊，它可能随时，有时一段时间很快，有一段时间突然很奇怪，就是有卡张啊，那这是你不能够 manage 啊，这也没有，因为它便宜啊，它便宜啊，那它原上就是送完你就不用再记得它了，因为你也没办法记得它啊，因为在 internet 的公众网络里面啊，当然它是不能够被控制的啊。那另外就是 manager network 啊，这是我们可以管理的网络啊，那当然我们有 MPLS 的这种方式来处理这种 networking 啊，属于企业内部专属的网络啊。那你有 QS 的一些选项，因为你可以针对你的网络设备啊做 QS 的一些 support。哎，问一下，你们现在英法里面的 Hub 里面都有 QS support 了吗？有没有这个机制？现在你去外面逛个商场买那个 Hub 哈，小的 Hub， 如果它是好一点的那种 WiFi 啊那种 Hub， 它会告诉你它有两个 port 是 QS 啊。所以如果说你们在家里面有用到 VIP 的话，如果还有跟其他的一些data 设备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把你那个要上网有语音视讯的一些那些那些那个 那个网路线，对，往那个闸口去，那个 port 去插，啊，它就会比较优先让你的封包优先使用，啊，所以你们一般去看回家以后看你的 hub 里面，它如果有支援 BYP， 它有两个专门是 QoS support port， 啊，所以你的那个走 multimedia 的部分都可以从那边插，啊，会优先啊优化来做，啊，这都是你们从家里面可以做出来的，啊，当然企业也是一样，啊，现在企业如果你买未来在规划的时候，你新的一些 switch， 啊，后端的那些网络架构来那些设备来讲，都可以优先考虑把 QS 纳成它的一个必要的选项，啊，未来在你们的整个 VIP 的环境里面就可以慢慢改善它，好，啊，改善它，好，啊，这很重要哈，啊，这很重要哈，啊。那 traffic 的一个 classes 啊，就是说把这些流量做一些分流啊，做一些分种类的分划分它啊，让你在整个通信上更好控管它啊，这也是啊你可以管理的啊，当然这么多功能当然就是要花钱。它相对就是比那设备要贵，啊，是要贵，所以大家一定要有那种概念哈，啊，你不可能说我今天不花钱，我要做那么多东西啊，很难啊，很难啊。像我有在家里面想要说做个 DIY， 因为很多东西自己可以 DIY， 啊，可你发现到你真的去 DIY， 你还不如去买现成的，因为你 DIY 的成本是很高的，啊，那你真的去买人家那个整个大量生产出来的那种设备，整个 design 好像是大量做的，所以它价格一定到一个某个程度，啊，是绝对比你便宜很多啊。所以我们在 IT 要换个概念来看事情，啊，换个概念是，啊，像如果说举个例，如果你现在家里面有一些旧的一些电脑，你现在可能想说啊，这壳子太可惜了，想要去换一个内部换掉就好了，啊，你去供应商试试看，你换起来绝对去比那个买新的还要贵很多，啊，你直接买一套新的租起来是很便宜的，可是你把你旧的东西这样汰换完，加起来总价会超过你那个重新组装的价，啊，会差很多，啊，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一个 mindset， 让大家了解一下啊。好，那它边就可以让你去逐渐的去做一些啊 full control 啊。当你这边慢慢完成以后，你就可以逐渐对整个网络可以慢慢就越来越完整啊，你的 control 就比较机就比较更严谨啊，做这些控管啊。OK， 好，那我们在整个网络的 performance 够啊，跟在 management 的这个网络上面的一个需要哈，啊，就是说我们刚才有分。可以 manager 跟 unmanager， 好，所以 unmanager 这边来讲，就是说在这些 packet loss 啊、jitter 这一部分来讲，哈，它都有一些基本的需求，啊，所以你们在网络上的要求的时候，可以针对 IT 说，我希望说，哎，你能给我一些数据，我要知道说我目前在整个这些数值上面是不是符合业界的一个标准，啊，对整个 packet loss 啊、jitter 这一部分的一些控管，啊，是不是可以达成我的一个目标，啊，来做这些事情。那这个是对 manager 的一个网路啊，在内部公就这应该讲说公司内部网路，我至少这些 jitter 啊 packet loss 啊 latency 啊要符合这些需要啊这些 response time 啊做比较好的一个控管，这是我们需要能够做到的啊。好，我刚才一开始就讲啊，网路啊它是一个艺术啊，它是一个艺术啊。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说，其实这有两张图嘛，对不对？啊，那这张图是阿姆斯丹到乌特勒支啊，它这边有它现在这么短啊，它有100个 millisecond 啊，但是这个阿姆斯丹到北京之间，它的回线也是100个 millisecond 啊，但是这两个如果以服务品质来看啊，它就是不好的啊，那它是好的，因为它跨过很多不同的地方，还有高山啊，那这边就是它一个岛内，其实算 OK 的。所以你不能说这两个人这样距离，哎，他这样你就满足了，啊，这个距离相对他是他的好几倍，明白吗？他这个是短距离，他是长距离，啊，所以在同样是 response time， 在这个状况下来讲，那这个远距离的 response time 算是好，啊，那这个距离可能就不是好，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跟 IT 谈事的时候，啊，他就这个时间的 response time 啊，告诉说我就不能接受他，因为他可能是这么近的距离，他的 response time 这样子。但是我那么远也是这样子，相对它就是不好，啊，它这个比较值，啊，它这个比较值，所以这个有时候在网络上在沟通的时候，真是要花一些心思跟大家去做一些比对，啊，你才拿到你要的东西，不然的话 ，IT 网管它 always 就是拿个数据就把你挡掉，啊，就挡掉你，你可能就没办法去沟通，啊，所以这希望大家了解一下。好，那网络架构的一个建议啊，我们来看一下子哈，其实，在任何的东西，我们还是走这四个。cycle 啊，就是说第一个，你先在整个规划的时候先 prepare 好， 然后你开始，你规划完以后开始 implement 完以后你就开始验证它，啊，验证这个效果怎么样，啊，那当然验证完以后你就要去教育你的 user 怎么使用它，啊，透过这个使用的 feedback 回来以后再重新做一些修正，啊，它就是一个 cycle。 那这种 cycle 在不断进行中，你的网络就会越来越进步，啊，越来越好，啊，完成一个比较好一个使用的一个情境，啊，这是我们可以希望能够达到的，啊。好，那在准备阶段来讲，就是以 Sky for Business 一个网络架构上来讲，你就要了解说哪些东西是你需要的。像我去跟公司，某些公司在谈一些规划的时候，他说我公司只要 IN 就好，那他就已经知道说他的网络就是不适合做语音跟视讯，因为他的 infra 可能就没办法少碰你做这些事情，所以在这边就告诉你说你今天 user 他要的是 P2P 还是 conference， 先要切开，他只是内部通信，那这边有什么差别？ P2P 跟 conference 有什么差别？有没有愿意告诉我？有讲真答，还请说。点对点，对。好，他就要用到设的 pool 嘛，哈。好，送一个好一点。来，记忆体啊，随身碟，这个还不错。谢谢华后董内的，他会在外面啊。OK， 好。P2P 啊，原则上它是点对点，它不会，它只是点对点频宽，它可能就在这个 local area， 它不会超出这个网段，啊，所以它只要问完就 OK 了。但 conference 来讲就有影响到，因为它可能是跨区域、跨网段都会使用到，所以它会对所有网段造成影响，啊，包括你 server side 啊都会影响到，所以你在频宽规划上就很小心，好，啊，来使用它，啊，那Moderation over 来讲，说我在整个这个信号屏上的一些使用啊，那还有你的 IN、你的状态、你的语音、你的视讯 conference、你的电话啊，然后啊你的视讯的互通性啊互通，这都会用到你的情境。那情境越多，你的网络使用越频繁，你的流量越大啊，所以你要考虑到说，当我一定要用的时候怎么办？那你又流量不能增加，你的频宽不能增加的状况下，你只能减少使用，就要做限制。我觉得这是一个天平了，哈，就是说你有这么多功能要用，那有这么多 user 要用，那你就要去平衡它。啊，你当你流量大程度的时候，你的 user 要减少，啊，不然你要加频宽，啊，这都是一个相对的，啊，所以大家有一个概念在上面，说你在规划整个网络上面的时候，你要做这些 judgment， 啊，做这些 judgment， 啊，你不能说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那它会饿死啊！那你因为很惨，那惨就是你自己的啊！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好，那另外就是说，你要用哪些东西啊？你的 user 会用哪些东西？第一个是 conference room， 啊，那再来就是它在 open area 对，在 office， 啊，再来是还会用哪些方式啊？一些是用电话的一些方式，有些是用conference 的方式，那这些都是不同的情境，会对你的网络的需求也是不一样，啊，不一样的啊。你像在 open area 来讲，啊，对 office， 你就要有 WiFi 的建置，你从外部网络进来，啊，你就不是有线网络。那无线网络来讲，它的一些需要更高，需求更高，啊，所以要怎么规划它，啊，又是一个学问，啊，又是一个学问，啊，所以这都是我们会差异的地方。那 user 用电话就不是用电脑，他一定是用 WiFi， 不然就是 4G。好，那这边怎么让你进来？啊 ，Edge 要怎么规划它？啊，这又是一个学问啊。所以这都是你会要考虑到的一些地方啊。好，那对，另外就是说你的 user 会有哪些 expectation 啊？就是说他期望的哈。啊，这是我们刚刚那张一样的，对不对？我们换掉。好。那当那些需要你都确认以后，你知道你大概应该是规划成什么样的一个通信的环境，啊，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决定说我要去做一些频宽的一些设计，啊，那我们其实是有一些工具在网络上面，啊，去帮你做分析，这个图大家在网址上可以找得到，你可以依据这些东西把你要的频宽，啊，筛选出来，啊，去规划你现在网络是不是适合，啊，如果不适合就要调整，啊，不能调整的话就是把 user限制住哪些人开放，哪些人不开放，啊，做第一阶段的使用，啊，当你 user 用到一个程度，他觉得需要这样做，公司也认为值得投资的时候，再去把网络的一些设备替换， 啊，达到你们需要的一个最终的目标的一个设计啊，这是一个概念，一个整个 process 啊，希望大家了解一下啊。OK， 那我们这边有三个工具啊，可以帮大家做一些网络的一些使用啊，这实在会到时候大家都可以 download 下来啊。第一个是 Network Assessment 啊，它就帮你做一些你内部网络，它问一些问题 QA， 然后你把这参数打进去以后啊，它就有一个建议出来啊。那它有一个 Network Planning 的一个书啊，你可以，那等于是微软的 Bible 哈、啊，你就可以把它 download 下来去做一些事情啊。那包括 Deploy 你的 WiFi 啊的一个环境啊，它也可以建立在上面啊，让你可以去做参考。好，那我就不进去了，因为时间关系哈。啊他知道这些东西可以下载来看一下子啊。好，那 QS 来讲啊，它是蛮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在建制的时候，我们会希望说你一定要把 QS 建制起来啊。那 QS 的可视化来讲就很重要哈、啊。那这张图会告诉你说，其实我们在内部来讲会把一些视讯做 classify， 就把它做个分类，那就有语音的一些 traffic 流量跟视讯的流量，还有其他另一些 traffic， 当然还有你其他 data 的流量啊，在上面啊。那原则上我们会希望说，透过 QS 里面它有一个叫 DHCP 的这种机制，它就会把它做 tag， 啊，或 tag 不同的 Q 的一个 mark 在上面啊，然后进到我们 total 的一个 bandwidth 里面去使用它啊。当然，依据这个 tag 来讲 ，QS 它会做 management， 哪一些风暴会优先处理，哪些优先会让它做 delay 或者 drop 掉啊，在频宽不足状况 drop 掉，它会优先做一些处理。但是你必须要在前面建置 QS， 它才能完成这些事情。啊，做一些，当然这个网络手段很多哈，网络手段很多哈，我们希望多大家有空可以多了解一下啊。好，这个电影大家看一下子哈，就是讲 QS 到底做什么事情的哈，可以看一下，还有声音吗
？Classification and queuing. Classification is how traffic is identified and marked. Queues are high-performance memory buffers in the router that hold data to be processed.If the queues are not emptied due to higher priority traffic going first, they overflow and drop traffic. Policies determine how traffic is classified, marked, and queued. Standard queuing mechanisms attempt to smooth out traffic bursts by making the best use of the entire link bandwidth. Mechanisms known as policing and shaping limit the bandwidth utilized by specific types of traffic.Routers may also provide congestion avoidance controls such as WRED or weighted random early discard, link-specific fragmentation, and compression.
好，这是 QS 啊，就是说它整个 process 啊，就是会透过它去做一些处理啊。那这边其实我们台湾其实在这一块啊，资料真的是比国外慢啊。以前我们在谈资讯的时候。在十年前的时候，其实我们跟国际落差大概3到5年，可是这两年啊，其实是及时的，就是说国外有什么，台湾其实就有了，啊，所以相当及时高哈。那其实现在在网络上来讲，其实 HP 跟我们的 Link 其实就已经有一些 SDN 的一些QS model 已经在做了啊，所以大厂其实已经在执行这种东西啊。那等一下我会再放一个我们，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到我们那个 Sonos 那个摊位去啊，他们的 Gateway 已经支援 SDN 的 Network 啊，等一下我会放一个他的影片给大家看一下啊 ，Software Design 的 Network 啊的 QS 啊，所以他已经把网络更进阶在做一些处理啊，让你的封包能够在优先等下做很好的区分来使用它啊。OK， 那这边在这边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在整个 Implement Q Networking 的 QS 的 Strategy 里面哈。啊它有分不同的哈，就是我们刚才有的，就是在你的上面做一些 mark 啊，做 checkpoint， 那有一些是 pod 的一些标准啊，你把那个 pod 就直接区分它啊，或者是把这个DOS 的这个 checkpoint 跟它的 pod 的一个管理啊一起放在一起啊，还有这种 protocol 的 base， 还有 IP base 啊，但是对 link 的solution里面哈、啊，我们会希望你这两个不要用啊，所以你在未来规划上，如果你的网络 IT 啊。你们公司如果是在导 Sky for Business 的时候，如果你未来的 IT 他在做 QS 的建议是往后面两边走的时候，你建议他尽量不要走这一块，尽量走前面这边的小路群啊，因为你走后面来讲，可能它的效果就达不到你的效果，你在管理上会有一些辛苦的会发生啊。我们现在走前面的三样的方式来做啊 ，OK， 大家了解一下啊。 那这边来讲，就是说我们在 implement QS 以后，它有个 differential 的 service 啊，在上面啊。那这边也是可以透过它啊，做一些比较好的控管啊，比较好的控管。那这边会提到说，万一这个 differential 的 service 来讲啊，你在做以后，你还是达不到的时候哈，我们会希望说，你可以 prepare CAC 的一个方式来做它。啊，大家知道什么叫 CAC？ 它叫 Call Admission Control。啊，我举一个比较一个实际的案例跟他一个方式跟他解释哈。大家你们公司有交换机对不对？交换机都有对外门号。啊，像你们公司如果大一点，可能有100门对外，啊，100门外线。啊，那 CAC 就有这种概念，就是说。Link 它是一个 voice 的一个 device， 啊，它也是一个 VIP 的一个架构，所以它在语音上面，它可以设定依据这个频宽，如果这个频宽是20 Mbps 的频宽，那我如果说一个人给他20 K 的通信，我可以除下来，应该可以跑200多门呢，啊，同时，啊，那我就可以设定，哎 ，CAC， 我要维持这通话品质，所以我可以设定说，我同时间在网络上的语音的 session， 我只能开200个 session， 啊，第201个 call 出来的时候，就告诉你是忙碌，就是 busy， 就不让你 call 了，避免网络上的一个 traffic 很重啊。所以大家知道说这个 CAC 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在 Sky for Business 里面也都提供这个机制啊，所以你可以依据你公司的内部的一个状况，设定最大的通话的 call 啊是多少啊，避免它把网络给吃掉啊。因为我们的软体是没有限制的啊，但是大家都无限的呼叫的时候，你的频宽，你的那个。呼叫越高，你的频宽吃的越凶啊！那如果没有上线的时候，你肯定把它网络吃爆掉，那大家就很惨了啊！所以你要做一些限制啊。那 CAC 是可以帮他达到这个目标啊，希望大家了解一下。OK， 好，那这边有一些 common 的一些问题哈，就是说 Direct Access 跟 VPN 啊，在用的时候最好要把 media traffic 是排外的啊，这边。为什么？他说 SIP 啊，如果是尤其是 SIP， 如果是可能的话，尽量排除，不要透过 Direct Access 跟 VPN 的方式来使用它。啊，哎，大家有用过 VPN 吗？那有用过 VIP 透过 VPN 的举手看看，效果应该不会是很好吧？啊，因为你的语音再加封包，然后到时候解开，啊，它一定有 lag， 啊，它的通话一定是比较不好的。啊，所以我们希望说，在我们的规划上来讲，尽量不要这样做。尽量不要这样做。那 Sky for Business 的做法是透过一个 Edge Server， 啊，它是 transparent 的，所以让你不需要透过 VPN， 啊，你走443，它就可以直接用 IS protocol 直接进来，啊，所以直接 transparent， 所以它就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所以我们希望说，在建制的时候，你尽量不要用 VPN 的方式来做 VIP 的一个通话，啊，这是不好的，啊，这是不好的，啊。好，啊 ，VLAN 也是一样，不建议，啊。这种东西都适合 data， 不适合即时讯息的东西。好，大家记得这一点啊。然后你在 Sky for Business 的网络的访问 server 上面，如果有双网卡的话，啊，如果它没有 tin 成一张卡的时候，也不建议。啊，原则上如果说你是把这个网卡 tin 成一张卡来用，它是 OK 的，但是你不要把它个别成不同的网卡来使用它。啊，这种是对效果是很差的。啊，它不建议这样做。啊，所以它告诉你。啊 ，not support 啊，不支援啊。好，那还有一些就是说，有一些你已经有的一些 communication 的 solution 啊，那它有一些问题，说我怎么样去整合啊？啊，它跟我的一切割怎么做啊？啊，这都会是要规划讨论的啊。那还有就是你在地域上的一个支援啊，我在不同的主要的方式啊，不同的地区之间的一些沟通啊，它也会一些问题啊，包括 poor 的 location。因为我们在 Link Sky 火箭建制的时候，它是有分 pool， 啊，我可能一个 pool 里面有很多访问 server， 但在这边，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台湾，我在美国，在大陆，我都要连线的时候，啊，那这个 pool 就很重要。有些公司在台湾啊，它公司虽然很大，它就是一个 pool， 啊，它很多访问 server， 所以它整个 hold 在台湾，所以它如果发了一个会议出去的时候，它其实是大陆、美国都连回台湾来，都吃这一个 pool 的 resource。但这种如果说 P2P 就还好，好，但是如果说这种 conference 很多的时候，好，它会造成你频宽大量使用，所以这时候有时候我们就要两个 port 三个 port 出来，啊，那这个 port 使用我这边 highlight 一下，就是说如果今天有100个人要开会，100个人开线上会议，啊，那有50个人在美国，啊，50个人在美国，20个在 在大陆，30个在台湾。那大家认为我应该有几要用铺？我应该放哪边是比较好的？啊？有讲真答，铺我应该放哪里比较好？啊？美国50个人，大陆20个人，台湾30个人，铺我放哪边是比较好的？啊？美国嘛，啊，对对对，好。送快完了，送这个，好，送个小夹子，送吧，好，谢谢谢谢，啊，为什么哈？等一下会啊，我下午还有一个 session 啊，是语音跟视讯，还会谈到视讯那边整合，那有一个概念叫 cascading 的概念啊，但是在 Link 这个 software engine 里面，它是没有 cascading 的概念，目前是没有的啊，所以原则上你在这个 pool 上面开，所有人都会连到这个 pool 来。所以我今天如果是50个在美国的话，原则上我在台湾召开的话，那是不是50个人美国要连到我台湾这边来，他要占掉50个人的平宽，那就很大了啊。所以我在美国开的话，我是把台湾30个拉过来，好，大陆的20个人拉过来，所以那50个人是从2倍到我这边来，我这50个人内部的平宽使用啊，我只后是外面50个平宽就解决掉了啊。但是我说我现在台湾开，我叫美国50个再加大陆20个，就70个平宽吃进来啊，相对就比较高了啊，所以这个 pool 的取决在于你的人的使用的情境，跟你 conference 开的多寡啊，然后最常使用的人在哪里啊，去定义这个 pool 是比较好的啊，在你的经济的一个可运用的范围里面去把这个 pool 建造出来啊，这是一个规划一个概念，了解一下啊。好。那在有线网络里面哈的规划的时候啊，我们要希望说能够把 QS 的 tagging 啊把它做出来啊，就是说我在设备上能够把这个风暴 tag 啊标记啊能够 implement 上来啊，那你的 backbone 的 speed 啊也希望能够把它做个提升啊，做一些提升啊，当然有一些特殊 pod 的 range 哈，你也把它规划好啊，他说最小是20个 pod 啊，让它规划下来啊。那当然所有事情要 document 啊，文件上讲的东西你都要把它做一些 follow 在上面啊，这是很重要的啊。那有些 POE 的一些设备的一些测试啊，把它弄好，因为它也可能造成你网络上一些不稳定啊，这是你要注意的。其实有线网络其实还好了哈，因为它要求并不多哈，反而是 WiFi 这边哈会要的比较多哈啊。好，它会要求per user 来讲有2个 device。好的一个使用啊的规划啊，然后有一些啊 trustworthy 东西啊你要 tag 起来啊，然后你的 device 啊，因为你的 mobile device 都是不同的啊，放不同一些固定的 device， 所以你可能要比较难去做一些处理来去运用它啊。然后这边有很多事情在 WiFi 上面啊，这是要大家比较花心，如果一旦启动 WiFi 这一块几率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啊。那对 user 的一些 impact 啊，那个他强调还是Location 啊，就说在整个位置上面的规划是很重要的啊。我可以举个例啊，像微软，我们在这两年推 Skype 并且我们在今年的这半年啊，你们如果有机会到微软办公室的话啊，我们现在每个本来我们这么大个房间里面啊，以前就一个 WiFi 在里面，现在因为要做整个 WiFi 的一个普及率，所以这个房间大概就打了快要3个点在上面。它做一个普及，让你的通话是很好的，好，因为它有些信号杂音比啊，这些要求会上来，所以它会做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规划，所以那个设备就会不一样，好，达到最好的通话品质。如果你公司未来都是用 WiFi 的方式来做建置，不做有线的一个布置的话，那你就要做一些特别的一些规划在上面。好，我们那时候在规划的时候，会依据每个人的 partition， 你坐在那个地方的位置，啊，因为你是用无线的，啊，所以它会到那边去量信号的强度。啊，那个长效应怎么样啊？去做规划，啊，把那个最有效的无线 AP 挂上去啊，做最好的一个使用啊，这都是我们需要能够啊看到的啊。啊，那这边就是在 WiFi 上在 implement 的时候有3个数字 ISS 啊，然后信号杂音比哈，啊，然后你的WiFi 的 multimedia 的这个功能啊，它会特别需要说你要做一些啊规划 enable 它啊。来使用它，啊，这也都是在上面希望能够尽可能做到的，啊，好，那 再来就是 verify 哈，就是你要去，当你这些都规划完以后，你就要去验证它了哈。那这边有一个很大重点，就是说，其实你刚开始规划是很好的，啊，但是你可能当初规划是为了100个人用，突然之间这个 solution 出去后变成200个人了 ，double， 那你还是用原来的规划，你就很累了啊，因为这个频宽也是要承载上去的，或者要做一些限制啊，所以这都是你要去考量它的，啊。所以我们这边会有一个 co-qualified quality 的一个 message 啊，我们叫 CQN 啊，来做一些分析啊，来帮助大家去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我刚才讲到，其实 Sky 来讲，它走的是加密 protocol， 所以很多地方的工具是抓不到啊。当然，为了这样，你要提供大家工具去解决这些问题啊，解决问题。我们有这个 CQN 的一个解决方案在上面啊。好。那其实我们会看到说，在整个规划上来讲啊，在做这个网络管理上来讲，它是比较复杂的啊，因为你从 user 端啊，它到 server 到一些传输装置来讲啊，它一个有一段距离，然后到 end 啊，到 end to end， 那这些都是一些 bottleneck 啊，它可能会造成你在某个地方只要不是很正常，那它就会造成你 lag 啊，造成你 packet loss， 你可能通信就不是很好啊，所以你要看是看全段的。我们现在讲说 end to end， 啊，如果你 end to end 中间有一点不行，就是不行的，中间再好都没有用，啊，所以在规划的时候，宁可说我这个已经很 OK 的地方，我将尽量就先 low priority 来去处理它，我把那个最重要的那个 bottleneck 先打穿它，啊，先处理掉，让整段是很 OK 的，啊，你比如说我今天开了一个高速公路很大，然后突然中间缩小了，啊，它就下不去了，啊，它就堵塞住了，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块，啊。希望大家能够来处理它。好，那这边是我们的 CQN 的一个 message 啊，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整个 infra 建制以后，其实 user 在很多部位这边会使用它。那在使用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因为我们有 MCU， 我们有 AV 的 MCU 在这边，在我们的 server side 这边，那这边我们就会去做一些 manager 机制，我们有一些 monitor 机制在上面，去 monitor 它。当然我们还有 mediation，啊，语音的，啊，到 gateway 那一段的，啊，从 server 到 gateway 端啊的通信，啊，这段也是你要去 monitor 它的，啊，因为你的通话都在上面，啊，啊，再来就是你的有线网络跟无线网络，啊，跟它连的时候的一个状态，啊，这也是你要去 manage 它的，啊，你要 manage 它的，啊，再来就是你的和 user 的一个 check， 啊 detect。啊，你要去侦测使用者的行为，他是不是 OK？ 啊，他也会 feedback 回来啊，做这些处理啊。那他也是分有线跟无线啊，在上面啊，所以这都是一些点啊，你要去做一些考量啊，考量啊。所以我们的 CQN 会 cover 你的 device 端、你的系统端啊、你的 media 的一个流走的一个 path 啊，包括你在传输中间的一些状况啊 ，CQN 都会 cover 它啊，都会 cover 它。那我们来看一下 CQN 的东西有什么哈。我开广告给大家看一下子哈，因为讲那么多，大家一定很那个啊。那大家有机会回家去看一下子。哎，我的网络又断掉了。完全没网络，哎，然后不是有连过吗？没有过来。对呀、啊、，No WiFi， 哎，好奇怪。有线呢？早上是还 OK。好，先讲让他连一下好了。好， 那我还是来针对讲，就其实我们在使用上来讲哈，SQL 来讲，它会用三个方式来做一个处理。第一，从 server side 那一段，啊，再来是看你的 networking， 啊，另外就看 endpoint， 啊，它分三大块的面向，啊，有不同的 methodology， 啊，让大家去做 implement， 啊 ，implement， 啊。我还是先讲那个东西哈。通了吗？通了。好，大家回去可以找哈，我们原则上它还是 link 的东西哈。好，原则上它会有一些 methodology 在这边啊，它告诉你通信的一个品质的方法。那它有一些图啊，你们可以把它印下来，它这个 poster 啊，那。他会介绍我们怎么样做 CQN， 他其实有分三大块，好来做这个东西啊，我把它交给大家看一下。延伸桌面，我还是打一下好了，他给我延伸桌面不会用了。这张图太小，我已经 download 下来，我秀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不能拉它？拉不动它，奇怪啊！有啊，所以这边它会分三个 pace 哈。这边是从 server 开始，这样一路规划下来，会走这条路。你会切过再到 server 这个管理机制里面，它会走一段路，然后会有一些是你到 media client server， 然后你到 media server， 然后这一段的一些控管。他一些美食也告诉你啊，然后下面这边是网路的啊 ，last mile 啊的最后网路这一块的走法，你有 WiFi 啊，就会走这边语音的部分啊，走这边走这块路径啊，所以有些 pace 你要去做处理啊，那这是 endpoint 点对点，从你的耳麦就开始啊，他告诉你要怎么处理它。啊，这一度这样走过来，啊，做处理，啊，所以原则上我们在整个在应用的时候，你有分三大段来看它，啊，当然第一阶段要先看这一块，你的 server 的是不是 healthy， 它这边有一个 KHI， 啊，就是一个你的整个一个指标，啊，那我们有一个 table 给你们，啊，那这个指标我可以看一下子，啊，那大家有兴趣啊，就可以去回去针对这个来去了解它一下 ，KHI 你当了完以后啊，它就会有一个指标的 scorecard， 啊 ，key healthy 的 indicator 在这边啊，那它现在是用 link 203，其实 sky 也是一样适用啊，那它就有一些参数在上面，啊，一些指标参数，所以你们在规划上来讲，就可以依据你们现在的环境，把这些指标啊设上去，啊，就知道说你的目前的状况是不是符合整个它的一个状态啊，是不是在健康的状态啊，做一个 indicator 啊，做一个分析来使用它。所以这是我们在 SQL 上一个 methodology 来讲哈，它可以提供给大家的一个方法。OK， 好。好，所以这边告诉大家说，其实在整个SQL 来讲，它可以帮大家做一个整个网络的一个分析啊，包括一些问题的一些highlight 出来。但是，好，它告诉你。它是一个协助 SCOM 这个产品的一个东西啊，它不会把它 replace 掉。我们跟 SCOM 是做整合的，有些 report 会从 SCOM 里面拉出来啊。那它也不能取代我们所谓的 monitor server 啊。我们在 Skype 跟 Link 上都有一个 monitor 一个机制啊，它很多东西会透过 monitor 里面产生出来，所以它也不能取代啊 monitor server 啊。当然，它也不能帮你解决问题啊，它是帮你协助你解决问题啊。它不是帮你解决问题，它是一个 report 一个机制啊，做这些事情，好，大家了解一下啊。不要以为说 CQL 出来是万能的哈，它并不是万能啊，因为这个东西还是有一些处理在上面，好，大家了解一下啊。OK， 啊，那 report 来讲，其实我们在社上已经提供一些很多 report 在上面啊，这个是一个画面，大家看一下子哈。那本身来讲，它有一些 resource 啊，那我们可以去。好，我刚才已经开了网页过去了啊，它有 Copilot Massage， 然后有一些 Poster 啊，那我们有 Dashboard 啊，你可以把它 implement 起来啊，那未来你就可以用这个 Dashboard 去知道说我目前整个 Skyfall 病是在整个 service 上来讲，在网络上状况怎么样，你可以依据它做个评分啊，去了解它啊，然后看怎么规划改善它啊。所以这个我们刚才给大家看到的 Poster 长这个样子啊，这是 KHI 的一个 indication 的一个档案啊，那各位去网络上都可以 download 下来。啊，就可以依据它啊去做一个比较好的规划啊，比较规划。好，那这是我们在 monitor 设备上的一个监控报告。啊，如果你们把 Skype 建置以后的话，你们只要装一个 SQL 啊，然后把它启动起来啊，就可以调这些资料。啊，我们就会系统就把这些资料漏下来啊，做你可以做一些分析来使用它。啊，那你可以针对一些使用者的行为啊去做一些调阅啊，那些通话的品质。那很多客户说这些报告我可不可以做一些客制化啊？可以啊，但是微软它 default 提供的 report 它是比较阳春的啊，因为我们不知道客户到底要什么东西啊，所以你必须要依据你们的需要，针对那些它有 schema 啊，你可以把它调出来重新做成你们的 report 啊，这是可以的啊，这可以的啊。OK， 啊，那这是 CQD 的呀的一个 report 的方式啊，看一下子啊。好，那最后就是教育啊，如果说很多东西啊，就是说，哎，这边提到墨菲定律，大家知道什么叫墨菲定律吗？大家有听过墨菲定律啊？只要会发生，它一定会发生，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你不要心存侥幸啊，会来的一定会来啊，只是早跟晚而已啊。所以你在整个网络规划的时候，如果你自己都不 confidence 啊。你自己都没有自信的话，你一定会出事情，啊，所以你一定要有万全的把握，说好这个网络这样规划下去，我有十成把握，它是走在高速公路中间，它不是走在那个旁边的快那个 B 车道啊，你就不要把自己开到 B 车道去，因为很容易撞到路肩啊，所以你尽量走在路中间啊，这样的话你绝对不会有失误啊，这是很重要的概念啊。再来就说。管理使用者经验是很重要的，啊，你只要做错一次，你就被人家记住了，绝对不要落人口实啊，所以这很重要。任何事情也是一样，不光是做网络管理哈，就是说这种事情 risk 很高的，那你尽量就不要去让他走到这种环境，你尽量要走在比较我们就是说规范的里面做这个事情，至少你在规范里面出了事情，我们的系统都会制约你，啊，你就会是个 bug， 我们会 fix 它。但是万一走的是不制约的环境，你可能就要担待这个责任啊，就比较麻烦啊，所以这张大家参考一下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网络环境啊，就说其实未来的环境差距很多啊，有 BYOD 的东西进来，好，那有一些啊 Mobile First、Cloud First 的世界要都出来了啊，要未来讲这个东西啊。那再来就是网络环境啊，你要怎么样越来越复杂，要怎么样 increase 它上来啊，这都是你的问题啊。那有一些更进阶的一些 payload。啊，会造你的 inside 的一些更难处理的一些状况，也都会发生啊，所以这都是你要面对的啊，你要面对的啊，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一些作为，就是说第一个，你的网络的 simplify 啊，你要更好的一些可视性啊，能够了解到你网络到底现在怎么回事啊，那个风暴 collection 到底为什么那么大，去做一个分析啊，能够了解它啊，更好的管理界面啊，来做一些管理它啊，然后更少的 user 的一个innovation 啊的干扰啊，让 user 能够很好使用它，避免它这些干扰在身上啊，这都是你要做的啊。OK， 那这边来讲，就是说在网络的一些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的一个 networking， 我刚才讲到 SDN 的 network 啊，这都是我们现在新的一些架构，你就可以用到它啊，让大家了解一下。那我就不叙述，其实外面设备厂商都有这东西。如果大家对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ing 有兴趣的话哈，可以去了解一下子啊。那这是它的一个架构。网络架构从我们上面到资料下来哈，其他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架构。其实你们现在环境应该不是这样子哈，但未来应该可以走成这个样子。好，那我再剩下两分钟看一个影片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Is the forecast for your network cloudy with poor visibility? As your network grows in size to meet the rising traffic demands of real-time cloud-based applications, it also grows in complexity. More clouds, more services, and more devices mean you have less visibility and control over your network, making your IP and wide area networks behave a lot more like wild area networks with unpredictable performance and untamable costs. Control your network the intelligent way. Software-defined networking, or SDN, provides a smarter way to build and manage your IP network by replacing complex layers of protocols and hardware with a simple top-down view of your network. As a result, you see more opportunities to increase efficiencies, reduce costs, and provide a better quality of experience. What's your network IQ? If you really want to get smart about your IP network, Sonus can help. Our software-based network as a service, NAS IQ solution, is like putting your network under a microscope so you can find the fastest and most efficient routes, optimize network traffic, consolidate network resources, all to reduce costs and create new services with guaranteed levels of performance. Gain total control of your network. NAS IQ maps your network topology in moments, creating a real-time, end-to-end view of your network that includes application-aware routing information, resource utilization, policy information, and bandwidth availability. NAS IQ takes the guesswork out of network planning and provisioning with an advanced path compute engine that enables service providers and enterprises to control and direct traffic more efficiently across their entire network. To learn more about our network intelligence solutions and other products, visit us online at www.sonus.net.
等一下大家有兴趣啊，就到外面送的时候去看啊 ，SDN 的 networking， 它是新的东西哈，啊，那可以帮大家在网络上解决问题啊。那这边就是我们的下一步，就是说你可能要做一些诊，在网络上做一些诊断，那它有一些主动、自动的诊断啊，跟一些解决不好通话品质啊这些方式啊。再来就是说有一些 QS 的一些布置啊，可以让你的流量工程啊做一个更好的一个处理啊。当然，规划是最重要的啊，你要依据你现在的环境。跟你未来会做怎么样的 extend 啊，你的使用的情境，包括你用的哪些一些 message 一些应用的一些情境啊，透过这些机制啊，规划你最好的一个效果啊，做一些资源投入啊，避免资源浪费啊，因为很多单他都有在做投资，但是就我跟你讲的，如果说他今天在做 QS 的时候，他走的是后面的两段，你可能就要阻止他走前面啊，这种方式会比较好啊，避免一些重复的浪费啊。OK， 好。那这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国际间啊，他们现在做的一些事情啊，那他们都有一些想法在上面，都已经做一些 input 在上面，要参考一下子啊。OK， 啊，那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呢？我们就可以提供每个端口设备的监测啊，啊，做一些端口的一些啊诊断啊，啊，他们就可以做一些用户使用的经验讯息增量啊，流量等级的分布啊，这都是我们可以做的啊。那这是可以看到一些参数表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子。OK， 好，所以我们希望说大家在使用者经验跟网络体验上面啊，你都能够做一些 judgment 啊，那有一些数据资料的统计的一些改进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那网络管理来讲啊，它其实是一种乐趣啊，不要把它当作一个痛苦的事情啊，它是一种乐趣啊。其实你会发现这种里面很多东西是有学问的啊，你可以慢慢去了解它啊，你可以把它做一个很好的管理啊，做一个behavior来做它。那这边就是我们会希望说你能够做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应用啊，在 Scalping 除了网络那段以外，其实 device 也很重要啊，所以有一些好的一些硬体你也要去用它啊，包括一些好的 setup 啊。那其实有一些硬体设备像那种 HD 的画质 CAN， 如果说我觉得视讯不好，可以有这些好的一些 device 来做一些使用啊，包括 USB 的一些 interface 它做个音控啊，啊环控一些处理啊，这都是你可以应用的。那在这边我们会看到说我们有一些 room based 的一些 setup， 那有些 device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你的 PC 啊，你的一些 device 端啊，一些使用的一些连接的一些影像设备啊，收音设备啊，其实它都可以让你的整个这个 Skype for Business 应用是更完整的啊，所以这边把它特别这样 highlight 进来，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它是全段的 solution 啊，从你开始的 USB 的 device 头戴式耳机到网路啊，到对岸啊，对方他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情境，其他全段的考量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一段啊。好，那今天的 session 啊，希望说大家能够 能够了解到，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网络的工作环境啊，是很重要的哈。那再来就是说有你要主动积极去做一些网络管理啊，可以防止一些投诉跟问题的发生啊。你要主动积极去看这些事情啊。再来就是网络是一个不断发展跟变化的一个科学技术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今天建完，明年就可以躺在那边没事干，不会啊。它过了明年以后又有新的技术出来啊，又有新的东西要出来要做一些事情，所以你又要强化它啊，做一些调整啊，这都是要做的啊。那最重要就是说你的使用者的 experience 的 feedback 是最重要的啊，它会决定你这个东西的成败啊，所以你要 take care 你的 customer 他的 experience 啊，让他在一个使用者的一个 feedback 最好的状态下来运用这个环境啊，这你一定不会失败啊。OK， 让他知道一下子。好，这是以上的 session 哈。那今天如果有问题啊，我们可以来现场回答大家。那大家因为他大会现在改的是用那种 QR code 啊，所以请大家填那个线上问卷用线上方式啊。如果没有他外面的电脑，那这边可能就是请大家用手机啊打这个 QR code 啊，然后做一些 feedback 啊。他今天改的不是用手写的，呵呵，对不对？啊，好。